为什么同样工作了五年，有的人只能涨薪 10%， 有的人已经翻了三倍。 LinkedIn 2024年的全球人才趋势报告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在控制学历、行业和起始薪资后，同一批入职人员在工作五年后的薪资中位数差距超过 3.5 倍。不是 10% 的差距，不是 50% 的差距，是 3.5 倍。而这份差距与工作时长、加班频率没有任何显著相关性。换句话说，最努力的人不一定赚最多。那么，差异在哪里？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技能叠加效应。那些薪资增长最快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单一技能上做到了极致，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在核心技能之上叠加了相邻技能和杠杆技能，形成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技能组合。大多数人对职业成长的想象是线性的，第一年学会基础技能，第二年熟练，第三年成为骨干，第四年当上小组长，第五年升经理，一条直线往上走。但现实是，线性增长只能带来线性回报。而你面对的竞争对手，有的人在走指数曲线，不是他们比你聪明五倍，而是他们的职业成长设计遵循了复合效应的逻辑。复合效应的本质是上一阶段的产出成为下一阶段的投入。在职业成长中，这意味着你之前学会的技能、建立的人脉、产出的作品和积累的声誉，他们不是在过去的履历上存档，而是在你未来的机会中持续为你产生杠杆收益。这篇文章提供的是一个可执行的职业成长系统，不是灵感和鸡汤，而是四个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操作，每个季度检视一次的结构化框架。它不关心你的起点有多高，只关心你的增长曲线是什么形状。二，第一支柱，给你的技能占画一张三维地图。你随手在简历上写下的精通 Excel、 熟悉 Python、 具备项目管理经验，这些描述和每一个其他面试者写的东西在信息量上没有区别。他们无法告诉你自己，也无法告诉潜在雇主一个最核心的事实，你的技能集合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稀缺性有多高，它的替代成本有多高，它能在多大的不确定性中依然产生价值。技能占三维地图是对这个问题的结构化回答。把你知道的和你能做到的所有事情按三个维度分类。一、核心技能，你当前岗位要求你必须精通的能力。对于后端工程师，这是你写代码的语言，你对数据库和系统设计的理解。对于财务分析师，这是你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模型的运用。核心技能是你的饭碗，是你现阶段的主要收入来源。二、相邻技能，核心技能的基础上向上下游延伸的能力。后端工程师学 DevOps 和云架构，财务分析师学 SQL 和 Python 自动化处理数据。相邻技能的价值是，它让你从一个能干活的工程师变成一个能独立端到端交付的工程师。在裁员决策发生的时候，能端到端独立工作的人比只能做单一环节的人更不可替代。三、杠杆技能，和你的技术领域看似无关，但能将你的贡献放大十倍的能力。写作、演讲、教学、项目管理、商业谈判、产品思维，这些是一般人认为软技能的东西，但他们是真正的硬杠杆。一个能把复杂方案写成清晰文档的工程师，他的影响力半径是一个不能写的工程师的十倍。制作技能占地图的步骤，拿出一张空白表格，三列，核心、相邻、杠杆。在每列下面列出你已经具备的能力，每条能力后面标注你自己的熟练度，自评分一到五分，再标注市场对该能力的需求强度高中低，然后计算一个复合得分，熟练度乘以需求强度。你会立刻看到你的技能占全貌，也许你的核心技能很强，四分成高需求，但你的杠杆技能几乎为零。也许你的杠杆技能意外的强，你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喜欢写公众号，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到任何行业的输出杠杆，而你的相邻技能是空白，这意味着你换一个技术栈就会立刻失去大部分价值。技能栈不是一次画完就永远不变的，它是一张活地图，每季度更新一次。 因为市场对技能的需求在变，2022年的 Web3 热到了2025年已经冷却，你自己的积累方向在变，你下一份工作或下一个项目需要的技能组合也在变。这张地图的意义不是我现在有什么，而是我的稀缺性向量正在往哪个方向移动。三，第二支柱，设计季度深耕加周度拓展的双层学习节奏。职业成长中最常见的学习节奏有两种，两种都是错的。第一种是全职学习型，报一个班，买一门课，周末全部用来学新东西。问题是你学了一个月，发现学的东西和工作脱节，热情消退，放弃。第二种是零碎学习型，每天通勤路上听15分钟播客，午休时看两篇公众号文章。问题是这些输入太浅，太散，没有结构，你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但半年后问你到底学会了什么，你答不出来。正确的节奏是双层设计，季度层面做串行深耕，周度层面做并行拓展。两者缺一个，你的学习系统就是失衡的。季度深耕，每个季度选择一个且仅一个深度主题投入你的主要学习精力。这个主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和你的技能站地图上的某个薄弱环节直接相关。第二，它的学习成果可以在一季度内变成一个可见的产出物，一个项目，一份文档，一次内部的分享或一次实质性的工作输出。不是我学完了这门课，这是一个事件，不是产出，而是我用这门课学的东西写了一个内部工具，处理了我们部门 80% 的重复报表工作。季度深耕要求你每周在这个主题上投入至少6到8个小时的连续深度时间，不能是零碎的10分钟15分钟，必须是连续的2小时以上的块状时间。深度工作的研究发现，人在进入深度专注状态后需要大约20到25分钟才能达到最大认知效率。如果你每次只学15分钟，你永远不会进入那个效率区间。周度拓展，在完成每周的深度时间之外，每天抽出15到20分钟，在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做宽泛输入。读一篇完全不相关的学科文章，一个工程师读认知心理学的论文，一个产品经理读宏观经济分析，听一个你平时不会听的领域的播客，和一个做完全不同工作的人吃一顿午饭。周度拓展的目的不是学到东西，而是破坏你的认知惯性，阻止你陷入你所在领域的普通人怎么想你也怎么想的从众陷阱。许多真正有价值的职业突破，来自你用其他领域的框架重新理解了你自己的领域。一个学了博弈论的产品经理看竞品关系的洞察力，和一个没学过的产品经理是完全不同的。跨界连接不是运气，是输入宽度决定的概率。四，第三支柱，用输出倒逼输入，从工作的第一天就开始写、叫、做。大多数职场人的默认假设是，我先学三年，积累够了，然后才能输出。这个假设有三个致命缺陷。第一，你永远觉得积累不够。你不是真的积累不够，而是你关于够的标准在随着你的学习不断上移。你学了一年后觉得自己还不够，是因为你看到的知识边界比一年前远了一倍。这个无限推迟输出门槛的循环会持续到你退休。第二，没有输出反馈的学习是不存在校准的。你以为你学会了某个概念，但你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话解释过它，没有在真实项目中使用过它，没有向一个新手讲解过它。你怎么知道你真的会了？答案是你不知道，你只是感觉会了。而正如我们在学习系统中分析的，感觉是认知心理学里最不可靠的证据之一。第三，你的职业价值是由别人对你能力的感知决定的，而别人感知你能力的唯一途径是你留下的可索引痕迹，你写的文档，你做的项目，你公开的分享，你建立的教程。没有痕迹等于不存在。输出倒逼输入的操作方法不需要你是专家，只需要你做一个简单的角色切换。一、写，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用一个公开的文档或博客记录你解决过的每一个问题。不是写教程，你还没有资格写教程，是写问题日志。我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尝试了什么方法？哪个方法有效？ 为什么有效？这个日志的价值不是给别人看的，尽管它最终会成为你最好的简历，是给你自己看的。你在用写作强迫你的思维从模糊的感觉压缩成清晰的陈述。写作是最严苛的思维训练，因为你能在大脑里模糊的觉得我懂了的事情，写出来就会发现一大堆逻辑漏洞。二教，找机会把一个你刚学会的东西讲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费曼技巧的核心是，如果你不能用让一个12岁孩子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个概念，你就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你不需要一个真正的12岁孩子，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对着一面墙讲，都会有同样效果。三做，每个季度至少启动一个输出项目，一个自动化脚本，一份数据分析报告，一个内部工具的改进，一次技术分享，一篇长文章。这个项目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个可被他人看见、可被他人使用的完成品，不是一个半成品。当你用输出倒逼输入运行了2年以上，你积累的不是经验，是证据。你的简历上不是熟练掌握 Python， 而是我用 Python 写了12个自动化工具，为公司节省了每月约40小时的人工操作时间。前者任何人都能写，后者只有你能写。这就是护城河。五，第四支柱，维护一份每季度更新的职业仪表盘。航母在海上航行时，每15分钟就要更新一次航向，不是因为它偏离了航线，而是因为在浩瀚的海洋上，航线本身就是动态的。洋流在变，风在变，周围船只的运动在变。15分钟前正确的航线，现在可能已经不对了。职业发展同理，你没有维护一个职业仪表盘，不是你的错，传统职场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做这件事。但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你感觉自己在努力工作，但五年后回头看，你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随机的方向上尽了力，而不是在一个经过选择的方向上精心积累。职业仪表盘包含四个核心指标，每季度出花一个小时更新并审视。一、技能占健康度，核心、相邻、杠杆三类技能的评分变化趋势。某一类技能长期没有增长，你的职业护城河可能正在变浅。二、市场信号，你所在的岗位需求在最近六个月是上升还是下降？你的行业正在发生什么结构性变化？ AI 在吃掉你的工作还是在放大你的工作？获取市场信号的方法不是看新闻标题，而是去招聘网站上搜索你当前的职位和比你高一级的职位，数一数最近三个月的新增招聘量，数字不会骗你。三、输出可见度，过去一个季度你产出了什么可以被人看到、被搜索到、被引用的东西？如果没有，下个季度的首要目标就是产出一个。输出可见度不仅是给别人看的，也是给你自己看的，它让你对自己的成长有一个可核查的锚点。一年后回头看你的输出产物，你会准确地知道自己进步了多少。四、职业满意度，用一到十给你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如果某个季度突然从八掉到四，你不需要立刻辞职，但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什么变了？是工作本身变了，还是我对工作的期望变了？两者的应对策略完全不同。仪表盘最关键的一个动作不是记录，是对比。把本季度的四个指标和上一季度放在同一张表上，找出变化方向。一个健康的职业轨迹应该至少有一个指标在持续向上，如果四个指标都在横盘或下降，你需要拉响警报，在下个季度做一个实质性的方向调整。 FAQ 常见问题。 Q， 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家只想躺平，哪有精力做季度深耕和输出？ A， 公平地说，如果你的日常工作已经消耗了你的全部精力，以至于你没有任何剩余带宽用于自我成长，那么你的职业路径已经开始进入不可持续的熵增阶段。高消耗零积累的工作有四个信号，你做的事情可以被一个资历更浅的人替代，你的工作产出不积累成你的个人品牌资产，你学到的新东西在工作第一年后就显著减少， 你的薪资增长主要来自年资而非能力价值。如果你命中了两个以上，季度深耕和输出不是额外负担，是你的职业逃逸速度引擎。你需要从每周挤出两个安静的晚上或者一个完整的周末上午来做这件事。在精力问题上没有魔法，只有优先级。如果你的职业未来在你的优先级列表上排不进前三，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意愿问题。Q， 我的行业变化太快了，我花三个月深耕一个领域，可能还没深耕完它就不重要了。A， 这正是为什么你应该深耕技能而非工具。学一个具体的框架，比如去年某个版本的某个前端框架，可能确实在六个月后就不再重要。但学底层能力，如何设计系统，如何做数据分析，如何写出清晰的技术文档，如何做有效的产品决策，这些的保质期是十年甚至更久。把你的季度深耕时间投入到底层能力上。一个深耕过系统设计的工程师可以在一个月内掌握任何一个新框架，但一个所有时间都在追新框架的工程师永远学不会系统设计。技能的半衰期和技能的价值不是一回事，低半衰期高价值的是深层能力，高半衰期低价值的是工具操作。Q， 我做的输出质量太差了，不好意思公开。A， 这是输出倒逼中最常见但也是最有害的心理障碍。解决方法是做一个认知转换，你公开输出的目的不是展示你很厉害，而是记录你的学习过程。一篇诚实记录你今天踩了一个坑，花了三小时踩出来的日志，对下一个踩同一个坑的人的帮助，远大于一篇写的滴水不漏但没有人类痕迹的最佳实践总结。受众不是来评判你的，他们是来从你的错误中学习的。你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水平，世界的运行规则是，今天的学习者多于专家，而学习者最希望看到的不是专家的终极答案，而是一个走在我前面三步的人是怎么从坑里爬出来的。你现在写的任何东西，至少有另外一千个人比你更需要它。职业护城河不是你今天在竞争中跑得多快，而是三年后回头看，你积累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别人无法在三个月内复制的。复合效应的魔法不是线性的叠加，是系统性的杠杆。本文仅供参考，职业发展路径请结合个人实际情况与行业趋势综合判断。